对不起，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要用 PowerPoint。我在找我的这遥控器，在这儿练习一下。好，哦，太快了。我要谢谢杰尔玛弟兄，他把我 PowerPoint， 你们在后面看到这字吗？可能有点困难哈，我谢谢他，因为他说下一次哈，我准备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要站在后面自己看看，我看得到看不到。他是说我年纪大了，老花眼是不是远视好一点？我来看看哈，哎，为什么？哦，是的，好。今天我们叫寻找耶稣，弟兄姐妹，我们都第一堂来参加敬拜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早上耶稣来祷告这件事情呢，我想对弟兄姐妹应该是特别有感触。我们都知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对不对？所以早起有很大的好处。今天早上耶稣祷告，什么时候祷告呢？他说天未亮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祷告，在哪里祷告呢？在旷野地方祷告。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哈，这是祷告，这不是祷告会。什么意思呢？西门和同伴就追了他去。怎么来的呢？追了他来。追了他来是不是给你有一个急迫感？我们从前我们教会有一首诗歌，大家都很喜欢的，叫做在花园里。在花园里这首歌你们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记得，还记得哈？这诗歌说什么呢？独自在花园里，主与我，我与主，独自在花园里。弟兄姐妹，每个人都需要有独自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空间，一段时间自己独处。不管你是信主还是你不信主，人都需要这样，否则你就迷失在人群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没有迷失在人群里面。所以我这个叫做寻找耶稣。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清早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预备的，因为你没有在人群里面迷失了你自己，你没有在人群里面忘记了来到世上的目的，因此我们能够今天在你这里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请看，他说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为什么追他去呢？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寻找耶稣。谁来找耶稣呢？众人。众人是什么人呢？很多人。是门徒吗？不是，是众人。那门徒为什么会追上来要找耶稣呢？因为众人显然找不到耶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哈，咱们人活在世界上面呢，压力很大的。我们有生活的压力，我们有人情的压力，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压力，我们有压力，我们有责任，我们也有欲望。所以你看哈，门徒和西门呢，这个西门和同伴呢，就追着他去。他是为谁去？为谁追着去找耶稣呢？是为了众人。那众人为什么要寻找耶稣呢？哎，你往前看的话，我们今天没有看经文哈。来，我来看看。哦，他们为什么？没关系。OK， 那你如果往前看，等下我们也会看呢。这个耶稣治好了许多的人，赶了很多的鬼，就是次日早晨前一天日落傍晚的时候，很多人来，耶稣治好了他们，耶稣赶走了他们许多的病许多的鬼，所以他们就来找耶稣了。你看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人哈，活在这个世间里面呢，从前有人跟我说呢，重要的事情不见得紧急，紧急的事情不见得重要。人来找你是不是紧急的事情？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还不一定，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呢，我从前犯了一个毛病，我最怕老板， 最怕老板什么？最怕老板的脸色。所以呢，老板一出现在我的这个办公桌门口呢，我就紧张了。老板交代的事情是重要的事还是不重要的事？老板交代是当然是重要的事啊，对不对？那老板交代的事是紧急的事还是不是紧急的事情？当然是紧急的事情。老板交代是既重要又紧急，是这样子的吗？你换了工作以后还重要还紧急吗？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人群里面，你看今天西门和同伴他们就有压力了，有压力来就跟耶稣说呢，众人都在找你。感谢主，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呢，哎，我这个还是不熟悉哈。啊，耶稣对他们说呢，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镇，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弟兄姐妹，门徒没有说为什么来找耶稣，但是耶稣显然知道门徒为什么来找。他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感谢主，弟兄姐妹，感谢主。为什么呢？耶稣很清楚明白他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耶稣的反应跟世界上人不太一样，是不是？哦，弟兄姐妹，要是反应跟世界上一样的话呢，他就不会去上十字架喽。感谢主，他清楚明白。所以呢，今天我们说我们寻找耶稣的时候，我就在想，人为什么要来找耶稣？因为他有需要，治病赶鬼，对不对？我们一个人为什么要找另外一个人？一个人为什么要来找你？有需要了，是不是？有求于你，所以来找你了。那有时候是因为关系，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个手机太方便了，不管你是用 LINE 也好，是用微信也好，我是从台湾来的，我有很多的这个 LINE。 这个 LINE 这个东西这件事情 很有意思。你从前失联的什么小学同学啊、初中同学啊，哎，全都连上了。连上了以后呢，事情就多了，是不是？人为什么来找你？可能有关系，那也不一定，有时候人可能慕名而来。所以我们今天说寻找耶稣，一个人为什么要来找耶稣？有需要，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了，我来是为什么？为这事出来，去传道。所以耶稣的回答跟门徒们的期望不太一样。那人为什么要来找耶稣治病赶鬼呢？很简单，因为耶稣会治病会赶鬼，对不对？发生了什么事？我往前看啊，其实我这边说了一个赶鬼，画了一个问号。我为什么会画个问号在这里呢？你看看耶稣怎么赶的鬼。是，你看哈，为什么耶稣会赶这个鬼呢？是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这时候他来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弟兄姐妹，我请问你，是耶稣赶鬼还是鬼来赶耶稣？耶稣在会堂里面，他在讲道，结果出现一个人，这个人被鬼附的，他跟耶稣说，拿撒勒人，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什么叫有什么相干？有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什么，是不是？没有关系的话呢，你为什么来找我们麻烦呢？这是鬼讲的话哦，这个人被鬼附了，不是这个人讲的话，是那个鬼讲的话。他说耶稣拿撒，他叫拿撒勒人耶稣，你为什么来灭我们？不但没有相干，而且灭这个字让你感觉到这个鬼跟耶稣的关系是一个敌对关系，还是一个朋友关系，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弟兄姐妹，什么叫圣者呢？圣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圣就是分别为圣，圣是干净的，圣是与世界上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鬼，我们通常讲鬼前面还加一个什么字，你知道吗？叫污鬼。污鬼就是不干净，很简单。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来吵我们，我们也不要来吵你。哎，奇怪，这个鬼还认识耶稣。哎，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但是呢，你不要来吵我们。所以你觉得是鬼来吵耶稣，还是耶稣来吵鬼啊？还赶鬼啊？所以 这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呢，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对鬼其实不太了解，但是弟兄姐妹，我请问你，我先请问你，你们和耶稣有没有关系？你我和耶稣有没有关系？鬼说拿撒勒人，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和我跟耶稣有没有相干？当然有相干，对不对？有了相干以后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呢，你是干净的，你是干净的。哎，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呦，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心怀鬼胎过？人都会，是不是都有这种，是吧？心怀鬼胎，然后呢，然后怎么样呢？你们有没有被鬼迷了心窍的时候？可能有，是不是？那你说我们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弟兄姐妹，这就告诉你和我，当你我心怀鬼胎，鬼迷了心窍的时候，我们不在耶稣的道里面，因为很清楚，我们跟耶稣是有关系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里面讲到，当门徒跟主耶稣在一起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说，今天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怎么样？干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讲，你我是干净的。如果今天你我觉得自己不干净的时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在耶稣的道里面啊。耶稣要来传道，把他的道放在心里面呢，你就干净了。所以其实鬼是什么，不是很清楚，我没有被鬼附过。但是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对鬼的了解可能有一点错误哦。我们对鬼的了解是什么呢？至少我从前小时候我很怕鬼的，我蛮怕鬼的，特别在黑的时候。为什么？那个鬼的感觉不太好，是不是？然后我们对鬼的认识都是什么呢？对鬼的认识可是人死了以后变成厉鬼，来报仇，来吓你，来怎么样怎么样的，还僵尸什么的，都是什么人变成鬼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鬼呢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鬼是一个不同世界的一个灵，我可以这样讲。当然我们 在我的一生里面，我也曾经有过一些 短暂的接触，但是我不能很清楚的跟你讲。但是你知道，当一个人被鬼附的时候，他讲的话呢，不是你所能理解的，不常的。所以我们通常会知道呢，当一个人被鬼附了以后呢，行为会怎么样，不太正常，是我自己曾经有碰过这一些类似的经验，但是我今天不太过去讲这些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我们是干净的，这点我可以给你保证，是不是？鬼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不是鬼。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是鬼，但是我说我们是鬼迷心窍，心怀鬼胎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呢，我们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干净的。你回到主耶稣的道里面，你就干净了。但是弟兄姐妹，我发现呢，人不爱听这些。说白了就是在说什么呢？我们人有罪，很简单，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待习惯的，听到人有罪，你们会不会刺耳啊？不会是吧？很习惯是吧？从前呢，我跟有个弟兄姐妹，他不是弟兄，他是传慕道友来到教会。然后我们讲到人有罪的时候呢，要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一切的罪。然后呢，讲到这些，那个慕道友就跟我们说呢，就跟我说呢，他说，千万不能认罪，千万不可认罪，认罪了你就倒霉了。他的背景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是从这个国内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说你千万不可以认罪，不可以低头认罪，就算你知道自己有罪，你不可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呢，有时候我们讲的在我们教会讲的很习惯，可是你出了教会，你发现呢，其实人弟兄姐妹，今天你们人能够承认自己有罪，能够悔改，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所以耶稣不是来赶鬼。那我下一个呢，医病，我这边也打个问号，但是我先要说明，耶稣不是不会医病，耶稣不是不愿意医病，但是我打个问号。为什么打个问号呢？耶稣为什么，人为什么会来找耶稣医病呢？你看，他们一出了会堂以后，就从着雅各约翰到了谁家呢？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和安德烈是谁呢？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到了他门徒家里面呢，西门的岳母正害着热病躺着，然后就有人告诉耶稣。弟兄姐妹，我请问你，耶稣有挂牌说我是专治各样疑难杂症的人吗？他 没有挂牌，只不过是有人跟耶稣讲说西门的岳母正害着热病，然后耶稣就顺手治好了。我跟你讲，顺手治好了。所以呢，这个西门跟这个安德烈跟耶稣呢是有关系的。好了，耶稣治好了。那耶稣治好了以后呢，哎，人看到，哎呦，耶稣会治病。弟兄姐妹，你生过病没有？你当然生过，对不对？谁没有生过病？你有没有在生病？你有没有碰过不好的医生？是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把你的病治好了呢？哦，如果你是这样，我恭喜你，你没有碰过不好的医生。从前我在小时候听过一种医生叫做蒙古大夫，还有一种医生叫做，那不是台湾的，叫大陆叫赤脚医生。我一开始以为那赤脚医生是不穿鞋子的医生，后来人家说不是的，赤脚医生是乡下，就是没有受过一个专门的医疗训练。但是弟兄姐妹，你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碰过蒙古大夫？你活久了你就知道，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够治好你的病的。所以你看，人为什么会来找耶稣医病？很简单，耶稣治得好，而且耶稣不收钱。你知道耶稣又治得好，耶稣又不收钱，不看你的医疗保险卡，你说人来不来？人当然来。那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是能够治好人的病，所以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讲过一句话叫做久病成什么良医，哎，有久病成良医。有时候我们自从我夫人得了这个她的这个colitis， 这个我每次很难翻译这个成中文，后来有一次找到一个中文翻译叫做结肠性溃疡 colitis， 结肠性溃疡。所以我自从我夫人得了病以后，我开始体会到我们中国人说久病成良医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是自己最好的医生，所有的医生只不过是你的同伴，是你的盟友，是你的顾问，但是病是自己的。所以人来找耶稣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所以在我夫人的眼中他是良医，我在我夫人眼中呢就成了一个无知的人，因为我对医学常识很落伍。但是从另外一角度来看，是因为我身体好，所以不需要去懂这些。那你知道人这个生老病死是人生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我很敬仰的一个传道人得了癌症，后来他就说要学会呢与癌共舞。什么叫与癌共舞呢？就是跟癌一起跳舞。弟兄姐妹，你喜欢跟癌一起跳舞吗？我喜欢跟我老婆一起跳舞，我不喜欢跟癌一起跳舞。但是他不是的，他说小弟兄，这个您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所以呢这个癌细胞是在你的身体里面，可能发作可能不发作，可能这个时候不发作，可能将来发作，不一定。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所以与癌共舞的意思就是说呢接纳学习怎么样去呢把这个癌呢给控制住。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明白人生病生老病死是正常的。今天耶稣治好了，你知道耶稣这个耶稣他这个日落天晚的时候他治好了一切这个看看啊，治好了一切这个第三十二节治好了一切害病和赶鬼的，他治好了。那第二天为什么人还来？已经治好了为什么还来？治不完啊，更多。是的，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与癌共舞治好了还会不会复发？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这就告诉你和我这个有时候我们要去安慰一个人，也是从我夫人身上学会的。你有没有去想要去安慰一个生病的人，在痛苦里面的人？很难安慰啊，你很难安慰他。所以最后决定怎么样呢？就听任何的建议，因为你我不是耶稣，因为我没办法治好他，但是你我可以听。当你听的时候呢，其实是对他一个最大的帮助。这就是告诉你我耶稣为什么不说来，他不是为了医病赶鬼，他是为了传道。因为呢病永远医不完，是。但是 人需要认识耶稣。我想这是耶稣说的。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找耶稣医病呢？所以弟兄妹妹，我先要声明，您不要误会，您不要误会，耶稣不是不治，耶稣治，谁都治。你看什么样的人来，任何一切带着一切害病和赶被鬼附的人，所以什么样都可以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 门打得开开的，什么样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来。有些人他来可能带着不同的目的，他来只是一个有需要，他需要得满足。人为什么找耶稣？因为他有需要。人来教会可能为什么？他有需要，可以，我们不拒绝，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我们不只需要治病，我们更需要认识他。这是你和我心里明白的。但是我们门开的，什么样可以来？任何人都可以来，这是接纳。弟兄姐妹，这是接纳。对，但是你我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耶稣不是为治病来的，所以我在医病上面写个问号。好，那耶稣为什么来呢？那传道。那传道呢，你顾名思义就传道了，就传什么道呢？你会问、哦、那耶稣对他们说我要传道，来看，那耶稣传什么道呢？这个我们刚看是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这是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十五节。他说什么呢？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什么叫日期满了？日期到了，就是现在，日期满了，到了。什么日期到了？神的国近了。什么叫神的国近呢？神的国就在你旁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候呢，你我都知道中国跟美国现在在较劲。你我是籍华人，有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帮谁，帮中国好呢还帮美国好？弟兄姐妹，国，神的国，国是什么？你是中国人，你就守中国的法律；你是美国人，就守美国的法律；你是神的国的国民，你就守神的国的法律。那什么是神的国呢？谁做王？神的国是谁的国？神的国，是不是？那神的国近了，近了就在你旁边。为什么？因为耶稣出来传道，近了就在你旁边，就是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然后你们怎么样呢？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我刚刚前面讲过，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悔改，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这是很不得了，很了不得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就算心里有错，他也不会跟你讲，他不会承认的，承认就有问题了。但是弟兄姐妹，你我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就是耶稣传的道。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说要小心，道不是道理，道是个人。有时候弟兄姐妹，你一年有52个星期，你来听到，你会听几篇道？52篇道。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讲道理讲得比人家都好。有一次有个弟兄，那是一次青少年讲座，青少年讲座，他在青少年讲座上跟大家分享，我的头发是比不上我们乔伟弟兄的头发，我的头发但是也算黑的了，但是薄了。然后有人说，我就跟人家说，这个你知道我头发为什么还是黑的，不是白的吗？因为我没有小孩。哎，真的不骗你，那一次青少年讲座，我那个弟兄他就说，他在分享，他说呢，他有一次呢，他跟他的儿子聚会结束，好不容易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天聚会结束呢，回家的路上呢，他载着他儿子，他就父子两个有亲密沟通的时候，他就问他儿子，他说今天那个入学教你什么？他儿子是个青少年 teenager， Jesus， 耶稣。我这个弟兄很不喜欢这个答案，太短啊。 OK， 他说 What have you learned？ 你今天学到什么？他儿子说 Jesus， 还是耶稣。我这个弟兄呢，他就说 OK， 有一个 long silence。 后来弟兄就说 Anything else？ 然后呢，他那个儿子说 Jesus love you， 耶稣爱你。他讲错了没有？弟兄姐妹，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这些，但是传道不是道理，传道是一个人，道是一个人，道是谁？道是耶稣。所以传道需要有权柄。我这边没有打上来哦。主耶稣在会堂里面，就是在三十前面的时候，前一个晚上，主耶稣在会堂里面，那个人不认识耶稣，鬼认识耶稣，人不认识耶稣，但是人说：“哎呦，看他好有权柄，不像谁呢？不像他们的文士，就像我这种人，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权柄是因为他有身份地位，是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慢慢体会到，有一次我在我很多年以前，我开始体会到权柄是什么意思。我在那时候是一个教儿童主日学，儿童学那是我自愿教四年级五年级，哦，四年级五年级，后来人家跟我说不好教。感谢主，有两个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时候就在这个图书馆，你们知道图书馆那个椅子哈会叠起来，对不对？叠起来，哎，很奇怪，那小孩子喜欢往上爬，太危险。我们这正在上主日学，我就说不要爬下来，我叫他们不要爬，你们会不会听我的？那才怪了哈，他会听我的啊，不，哎，很奇怪，还继续爬啊，不但爬呢，越爬的人越多，一堆人就围上去了。以后呢，那我就怎么样呢？我声音就开始提起来了，我就开始大声了。不要怕，大声，要有权柄，是吧？不听，然后呢，再怎么呢？继续爬，然后呢，我就开始怎么样呢？发脾气，哦，这个事不太对了。这个感谢主，教主学的老师有两个人，另外一个姐妹就上来了，她就说呢 ，Jason don't climb， 她声音很柔。你觉得那个小孩叫 Jason， 他会爬，他会不会下来呢？没有，他也没下来，嘿嘿，没下来。哎，我那姐妹怎么呢？她提高她声音了吗？没有。她说 ：“Jason, don't climb, coming down。”她下来了吗？也没有。后来她继续讲，讲第三次的时候，哎，奇迹发生了，下来了。所以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开始体会到，权柄不是因为你声音大，权柄不是因为你发脾气，甚至权柄都不是你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人，我们对老板特别尊敬，老板交代什么就做什么。他在我身上有权柄吗？有权柄，他在我身上有权柄。但是弟兄姐妹，出了那个公司以后，他在我身上权柄吗？那就不一定了，是不是？你还会跟他打招呼吗？不一定。但是有人说，肖弟兄，我们是有情有义的人，我们仍然会打招呼，我们不会出去就翻脸不认人。是的，你不翻脸不认人，人家会认你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权柄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你的地位，以为是你在世界上的一个什么什么的身份。但是弟兄姐妹，主耶稣为什么会有权？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怎么样呢？他上十字架，他牺牲。所以有时候像我们这种人，我跟我老婆比起来，我比较会讲话，所以呢，我们每次在教会里面就学，要学习表达对你亲人的爱，有没有？你会不会对你们的配偶说我爱你？我讲中文我讲不出来，我就讲英文，我说 I love you， 讲得比较好一点，是不是？哎，讲英文嘛，对不对？那我什么时候讲呢？我天天讲，早上起来就讲，有时候出了门，老婆还没见到面，然后就打电话回家说 I love you。 后来我发现我老婆不为所动，她说这，后来我慢慢开始明白哈，他说你这种人叫 lip service， 就是怎么样的，靠嘴巴说话。我为什么会发现呢？有一次或我们教会，咱们教会去山，有时候去退休会，很远，在靠近优胜美地那附近。反正那个你也知道，那个车子呢开了长途以后回来以后呢，车子就很脏，对不对？很脏以后呢，那回到家的傍晚的时候，我就开拿那个布呢把车擦一擦。哦，我老婆觉得我很爱她。因为那车是他的车，然后我在那擦。哦，后来慢慢开始明白，当你讲爱的时候呢，你要有行动；你讲权柄的时候呢，其实主耶稣为什么会有权柄，不只是因为你相信他，是因为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对神，所谓神救你呢，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对神爱你呢，你可能感受比较深一点。 所以主耶稣说，我来到世上是为了传道的时候呢，我这边写了一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主耶稣向你的心说话，天国他向你的心说话，那你听还不听？人找耶稣好像是人找耶稣，人有需要，但是有时候你没想到啊，天国近了，就在你旁边，耶稣来找人。他找的是什么？找的是你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说，哦，我跟我老婆说，你这个病呢，在永恒里面，你的病呢，啊，算不得一回事。你在永恒里面，你跟神的这个天地主要比起来，你这是一个微小的。你说他听得进去，他听不进去。他说你没良心，我没良心，是的，我是没良心，所以我后来不讲。但是弟兄姐妹，心在哪里？心在哪里？所以祷告，我这边祷告，人需要祷告。人不祷告的话呢，人就会迷失。人不祷告，人就活在自己的需要里面，你就是只为了需要来寻找耶稣。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今天门徒来找耶稣追过来，然后耶稣说，我来不是为这个，我是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你觉得容易还是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你在活在人群里面，人的掌声，人的称赞声，甚至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你看看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活在这个硅谷是好地方，对不对？你觉得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是好的时候吗？我很感恩我在这边活了三十年，我们现在一出门就是塞车，是不是？你去任何地方都很多人。我曾经在1999年的时候 也经历过类似的，现在更厉害。你感恩不感恩？但是你知道，在我们这些高房价背后，一个事开始浮现在台面，叫做 homeless， 没有家的人。弟兄姐妹，这是社会问题，我们无法解决，我无法解决，对吧？交给当官的，交给市长，交给市员。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需要太多，需要太多。所以你很需要，很清楚，你要祷告。所以主耶稣为什么清早起来祷告？因为他要明白，他要清楚，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我听是，我有个同事，一早起来就看手机。看手机干什么？看电子邮件。看电子邮件干什么？看有没有写电子邮件给他，谁写电子邮件给他，公司。很容易的，很容易的。所以你不祷告，你的心不清楚的话，你很容易就迷失在里面。包括许多有这些什么婚外情啊，包括有这些什么兄弟姐妹相争啊，为争财产，现在越活越久，发现从前讲的故事都是真的。兄弟姐妹会因为这个财产的事情呢，闹得反目成仇。好朋友会因为一些事情呢不相来往，多年的夫妻走着走着走着就散了。我们需要祷告，主耶稣祷告，所以他的人生目标非常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越活越困难，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越活越困难呢？这个叫有一个东西叫做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叫做什么？叫做媒体，是吧？叫social media。你知道什么 Facebook？ 现在有些新的我都不知道。现在你做所有的事情，所有公众人物做的事情，你做一件事情，总有人赞成你，总有人反对你。我相信主耶稣讲那句话，放到现在还好主耶稣那时候没有手机。有手机的话，他吵得不得了。还好主耶稣那时候没有 social media， 要不然他今天他讲那句话，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你说当地人会不会骂他？说他没良心，对，当年会不会说他什么不顾需要？很有可能。我们需要祷告，需要祷告。所以我觉得神有时候爱是一个很奇妙的爱，很奇妙的爱。在你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我从前小时候学过一句话，叫做吾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后来从前只是背嘛，后来这是孔子讲的。那时候我是为了考试，后来有人说这是孔子一生的这个报告，经历报告。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把这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些就当作我们人生的一个标杆。那他讲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他可以随着他的心，哦，弟兄姐妹从心所欲开心不开心，满足不满足，然后呢从心所欲会有问题对不对，放纵，你从心所欲你就放纵。但是他说不逾矩，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呢是一个控制的，是一个不放纵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他七十的时候从心不逾矩，我就想起最近突然体会一件事情，你们都听过这句话，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弟兄姐妹你自由吗？可能不见得自由，对不对？礼拜天要来坐在这里多辛苦，对。但是弟兄姐妹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因为什么？你的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为什么会得自由呢？开始我没感觉自由啊，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我常常遵守你的道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没自由的感觉啊。后来你再往下看，犹太人对主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从来就没有做过谁的奴隶，你为什么说我们是不自由的？主耶稣 说什么？神的儿子若叫你得自由你就得自由了。弟兄姐妹你我是自由的，为什么？因为是神的儿子叫你得自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告诉你今年我快六十了，还好不用等到七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你只要在他的道里面。所以主耶稣的爱是奇妙的，有时候你知道我们人是在需要里面来找耶稣，我们不是在认识主耶稣，哦，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来找耶稣，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爱你，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有一天啊，你突然明白啊，他的救恩对你是有帮助的。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人都喜欢为小孩子准备，对不对？特别是现在呢，看到事情太多，你知道外面的很多很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小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噩梦，会不会做噩梦？我从前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高中是离家，我初中在我们家附近念，高中我到了台北去念，我父亲做噩梦，做什么噩梦呢？梦见我学坏抽烟，抽烟。他会做噩梦，做父母的担心。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小孩子，你会不会为他预备？你怎么为他预备？你能够预备他失败吗？很难。你讲再多，要知道失败，只有经历失败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失败，只有经历过失败的人才知道被救的可贵。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有一天当你到了那地方，当你在你的人生快接近尽头的时候，当你做噩梦的时候，当你知道什么是审判，当你面对神的时候，主耶稣在旁边为你说话。主耶稣说，这个人是神的子民，是信我的，是属我的。我们感谢主，神的爱是奇妙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的爱是超。